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5月17号到5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国会大厦升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2023年5月13日，为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2岁华诞，两面美国国旗在美国国会大厦上升起。宾州的美国国会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办公室代表费城的法轮功学员詹妮·希克斯申请并支持了这一庆祝活动，以表彰法轮大法所展现的真善忍精神价值和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宾州社区的贡献。这些旗帜由菲茨帕特里克议员赠送给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
论文指证中午杀人取器官，美国务院录入报告。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2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报告收录了美国器官移植杂志针对中国器官移植论文的研究文章。文章表示，在获取器官过程中摘取心脏，一定是供体捐赠者死亡的直接原因。换而言之，中国医生为摘取器官而杀人。发表在美国器官移植的这篇文章的联合作者，以色列前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雅各布·拉维教授，5月18日就此报告告诉大纪元，毫无疑问，中共在活摘器官。
墨尔本最大华人聚集会正要贺法轮大法日，5月20号中午12点，澳洲墨尔本博士山购物中心广场上响起气势磅礴的鼓乐声，天国乐团一曲法轮大法好拉开庆典序幕。墨尔本各界人士同庆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继5月13号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后，今天在墨尔本最大的华人聚居区博士山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集会，多位政要社区领袖发来贺信或到现场致辞，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感恩与支持。
加拿大维多利亚日大游行，法轮功团体获赞。5月22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市中心举行了第123届维多利亚日游行，这是维多利亚市今年最盛大的游行。今年的游行有85个团体参加，美国和加拿大的军乐队声势浩大，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尽显各族裔的文化风采，精彩的表演引来观众阵阵掌声。一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格外亮眼，振奋人心的天国乐团、腰鼓队以及功法表演，为一年一度的庆典活动带来了祥和与美好。
天文学家捕捉到所见过的最大宇宙爆炸。据《卫报》2023年5月12号报道，天文学家发现，目前所见过的宇宙最大的爆炸，爆炸产生的火球是太阳系的100倍。此次爆发发生在80亿光年之外，亮度是任何已知超新星爆发强度的10倍以上，迄今已持续3年多。是有记录以来能量最高的一次爆发。南安普顿大学的天文学家菲利普·怀斯曼博士说，随着它逐渐变亮，它被忽视了一年，只有当后续观察揭示了它有多远时，天文学家才意识到该事件难以想象的规模。我们估计这是一个100倍太阳系大小的火球，亮度大约是太阳的2万亿倍。怀斯曼说，在3年内，这一事件释放的能量大约是太阳在其100亿年生命周期中释放的能量的100倍。
母亲节救人忙，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前一天刚给师父过完了生日，第二天我和同修们一起踏上去远处大集上救人的路。一路上我发着正念，我告诉自己，众生都是创世主的人，都是师父的人。刚到集上，我看见一个戴着鸭舌帽、穿戴整齐的老太太，正在三轮车上就着糖蒜吃馒头。我过去跟她打招呼，老太太很健谈，说话干脆利落。她说自己有糖尿病，我趁机跟她讲了真相，问她有没有上过学。她说上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说，哎呦大姨，没想到您还挺有文化。我帮他做了三退之后，最后我送了他一个护身符，我说您一定要带上。他说我现在就带。我帮他带上，他说我家是某某村的，你去我们村的时候去我家吃饭。我笑着说谢谢您。继续往前走，又碰上一个老太太，我跟他打招呼之后送给他一个护身符，讲了真相，也做了三退，最后送上一份明慧周报，让他回家好好读读。最后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78了。我说大姨，您可不像快80岁的人，白头发这么少，一看您就是个有福的人。老太太很开心的道谢。旁边三轮车上有一个老太太，伸着脖子目不转睛地瞅着我，那是众生渴望得救的眼神。看我讲完了，对我笑着说，你看我有福不？我笑着说，您也有福，能碰上我们您就有福。我也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说，给我家老头子一个护身符行不？他常开车。我说当然可以，那更需要了。我给他讲了真相，老太太上过学，也戴过红领巾，我帮她做了三退。她说她家老头上过高中，叫某某某。我为难地说，哎呀，他不在，他本人不同意不行啊。老太太急切地说，他同意。我笑着说，行，我也帮他退出来。最后跟他道别，祝他平安。老太太不住地说谢谢。走着走着，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三轮车上，两个年轻的妇女在给她买衣服。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嘴里直说不要。两个女的说，今天母亲节，人家全这样，都买。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母亲节。我笑着跟老太太说，大姨您可真有福啊，孩子们争着给你买衣服。老太太说，衣服太多了，六个闺女，岁数大了穿不了。我说，哎呦，您可真是个有福之人，孩子们这么孝顺。您今年多大岁数了？88了。我说您可真不像。两个女儿也跟我说话，我趁机跟他们一家讲了真相，全都愉快地接了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并做了三退。老太太说，你说模样年轻吧，就是腿不行。我一看老人坐在三轮车上可能腿不好，就说，您就多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还给他举了我们当地某某村一个癌症晚期准备后事的老太太，通过九字真言起死回生转危为安的例子。其中一个女儿说，如果你们能让我妈的腿好了，我一定敲锣打鼓谢谢你们。我说，你们全家只要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越来越好。不知不觉间已经快到中午，今天的天气特别热，我却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得救的众生都连声的道谢。我个人的体悟，现在法正人间已经开始，师父慈悲众生，向世间连降两道法旨，一切正的因素都在帮助推动此天象。世间形势我们看见的、看不见的，都在悄然发生着巨大变化， 地上有缘的众生一切的盼得救啊。
不错过时机，趁农忙去田间讲真相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张晨。春寒消退，五月中旬，正是中国东北某地农忙的季节。五月十八日这天是雨后的响晴天，乡下同修家旁边的农田里，被乡里一家雇主招来五十位左右干活的农人，在田间插秧种苗。之前乡下这位女同修就与我们城里人联系，要大家来他们的田间为干活的农人们讲真相。我们八位大法弟子或开电动车或骑摩托车，在学法之后就赶到这里，在晌午前与来到乡间田野的农民们汇合在一起。一到田地间，大家分别与那些干农活的人讲大法真相，有的配合着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被劝退的人员名字。在农田里干活的这些人信啥的都有，有的说自己就信自家的仙儿，其实就是供奉胡黄白柳的那套，有的说就信钱，别的啥也不信，有的一声不知，只是听大法弟子讲真相，而有的过去已经听过大法真相了，已经退出了自己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早就抹去了受印。经过来乡下的同修们劝善，其中有一半人明白了真相，并同意退出自己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而其中退团队的居多。特意赶来的同修们又把播放传统美德故事和明白真相的小收音机，还有刻着真善忍的宝葫芦以及天赐红福、明白、金种子等期刊送给愿意接受的农民们。乡下的女同修虽然不是雇主，但对这些在田地里做活的人特别热情。中午在雇主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午餐时，他额外为这些人做了几盆鸡蛋汤，为乡里的雇主分担一份义务。他家的大碗羹匙也多，足够这些人使用了。这些农民们今天感到遇见了与社会上不一样、心地特别善良的一类人。雇主也很感动，说明天他家还准备雇佣三十几个人，到时你们还来啊。乡野田间，这些雇工把庄稼的秧苗种植在田地间，而特意赶来的大法弟子们则把法轮大法的真相种植在他们的心田里。
练功，作者清风。近日在练功的时候有一些感悟，写出来和大家交流。首先是对练功本身的态度，有人学法的时候很虔诚，而练功却比较马虎。其实两者同样重要，同样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功本身也是活的，同样要抱以虔诚的态度。同时我们应该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去练，要认识到我们的练功和历史上任何一种门派都不同，因为我们练的是整个宇宙，师父在我们的身体里下了无比强大的机制，这种强大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从很高层次的空间下来，在此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执着，造下了无边的业力，这些都体现在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上。而当我们练功的时候，另外空间的身体被不断的进化，这种进化的速度和程度是其他任何功法都无法相比的，真是天翻地覆。而且这种进化还同时牵扯，或者说是和我们对应的宇宙天体同步，那里的世界和里面的生命也随着我们的练功而得到进化和归正。坚持的每天练功本身也是信师信法的一种体现。 我们的种种执着和业力也是活的，我们练功要采集宇宙的能量，而这样的能量无比巨大，足以销毁任何的执着，就像再凶猛的动物都怕火一样。当然，这就要求我们在练的时候要把自己放得最低，让这种无比强大的机制去改变我们这个最弱的身体。我虽然是锁着修的，但近日在练功中明显感到这种改变的力度真是无与伦比，而且每一套功法的口诀都是那样的准确，不是随便编出来的，这个很难用语言表达，只能够勉强这样表示。比如第一套功法里的身神合一，你会感到在练的时候自己就是神，做如来灌顶，真的是如来在给你灌顶，做罗汉背山，自己就是罗汉等等。第二套功法里的生慧增力，你会感到确确实实是可以给自己生出智慧，其他几套也是这样。在练的时候要完全尽心听师父的口令，同时要百分百相信这些口诀的的确确能够起到各自描述的那个作用，或者说你信到什么程度，本体的改变，我们对应天体的改变就能够到什么程度，要让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高度同化这些口诀，而不是为了练功而练功，这样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然修心性是前提，但在心性到位的基础上练功也是很重要和关键的。
珍惜法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听正见网天涯寻法轮回纪实一路圣缘音频的点滴体会。当知道正见网有了天涯寻法轮回纪实一路圣缘摩天国与金字塔等音频内容后，就全部下载了下来，平时就利用吃饭的这个时间来尽量的多听。这几年下来初步统计也反复听了至少有五六遍了，而且现在是越听越想听，同时听到和听明白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玄妙。其实不只是为了听故事的情节，那听一两遍也就知道了，关键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修炼人的心态静下心去听的时候，每听一遍的感悟都是不同的。当然这主要有学法提高了心性的主要因素才会这样。正因为相信这是同修在历史中的真实轮回过程，以及真实的天涯寻法艰辛的寻求，所以领悟到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同时也非常喜欢同修做出的音频内容，尤其是背景音乐和内容的融合完美程度，真的是付出了同修的很多时间与精力。正是同修用心去做，所以才能如此让人听了震撼人心，催然泪下，甚至想失声痛哭。这是我以前从未有深刻感受到的艺术能对人心灵的洗涤与净化之伟大。当然这里同样主要是有修了大法提高后的因素才会这样。其次，当天涯寻法节目每次讲到创世主对当时的当事人最后的叮咛嘱托与期盼时，自己更想仔细的听，毕竟那是创世主已经看到了大法弟子今生修炼会出现的问题，而在无数年前就已经给当时的寻法者提前以告诫和叮嘱，同时希望将来在大法真正的弘传之时，这些当年的寻法者能无比珍惜历史上自己所走过的艰辛寻法路，以及怎样走好走正将来的正法之路。这里付出了创世主的多少心血与无量的慈悲，如果我们大法弟子今生得了法却没有做好，那岂不是愧对了自己，愧对了众生，更愧对了创世主的慈悲点化与殷切期盼。世人如果没能听到这么好的节目，将来真的错失了被大法救度， 那岂不也会留下永远的深深遗憾？再有就是听了多遍以后，不知不觉中从开始只是听当事人的真实经历而已，到有一天突然的真实体悟到，难道这不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以及世上的人真实的自己也曾经走过这样的历史吗？也是曾经为了寻找大法而在人世间历尽磨难，万古艰辛的寻求吗？那今生终于得到了，那为何还不懂珍惜，不去放下一切人心，去全力同化这旷古难遇的宇宙大法呢？那不也是悟性太低了吗？也许创世主在正法最后的进程中，用这种方式来唤醒我们历史上曾经的一切与记忆。那多听这些音频，不也是一种提高悟性与心性的好办法吗？但前提是用感恩的心态，静下心来听，才会有所收获。同时也领悟到，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是一种比学比修的提高过程。同样，看听这些寻法和轮回即时音频，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高我们的悟性与心性。毕竟，我们现在身处魔鬼统治的末法乱世，深受无神论毒害甚深。要不师尊怎么在红银五、红银六中反复提到现代观念行为是与传统文化，也即神传文化背道而驰的？认同了现代观念的思想与行为，就是大法弟子包括世人都中了中共邪灵的毒癌了。那么我们多听这些有神论的内容，不也是一个增强有神论和对大法不断的产生正念，不断的产生真正的正能量的过程吗？所以这几年反复的听，就感觉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好，对大法也越来越有了正念，同时也越来越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无奈，人心也不知不觉中放下了挺多，并对大法弟子在关键时刻应该如何去把握好自己有了清晰的认识，也越来越能提醒自己今后无论何时都要全身心的同化好大法。在此真的是非常感激写文章和做出音频同修的无私付出，唤醒了我们大法弟子和无数世人的远古记忆，更感恩师尊伟大的创世主在久远的历史对大法弟子及世人的一路圣缘的慈悲呵护与洪恩浩荡，才能让我们今生终于能结上法缘，从而听到这无比珍贵的真相与真言。以上感悟是随想成文，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真正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李新宇。我和妻子同修都是1998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一起交流体会，一起配合，携手并肩走过了那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我们没有被吓到，相反，我们还做了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在这些年来，由于一些因素，绝大多数都是我们俩一起晚上学法，早晨练功，整点发正念。在讲真相这方面，他比我做得好，一般都是我俩一起配合，他讲真相，我发正念，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就这样走过了20几年。然而在2022年4月22日，他离开了人世。从他被孩子们强迫送进医院的那一天，我就在家里高密度发正念，我叮嘱他要坚定正念，同时清除邪恶干扰等。从医院回来一星期，还是离开了人世。我当时悲痛欲绝，接受不了现实，深陷在痛苦之中。过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天我猛然醒悟到，这是大法弟子所为吗？什么叫坚定的信师信法？
那是供在嘴上说的吗？我要赶快振作起来，快速清除干扰，找回自己，用大法归正自己。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了，在最难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是不是坚定的信师信法。他的死亡原因我们不做评论，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如果被这些牵扯住不能自拔，那就是个常人，怎么还配得上修炼人呢？我觉得当时我的悲痛有很大一部分是人的情的成分。我们结婚40多年，没红过脸，没吵过架，共同度过了那么多年艰苦的日子。在后些年，我们不管是出去讲真相，还是买东西、串门、下地干活，都是形影不离的。现在家里经济刚要松一点，他却走了，感情上还是很难过。当然，我也意识到了，这却是修炼要去掉的情。我要尽快地去掉这些不该有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讲真相比我多。我担心他走了，这些听过真相的人会不理解，那些没接受真相的熟人会更加不好讲了。这样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挡住了我以后讲真相的路，这才是我最担心的、最痛苦的、最难以接受的。从我猛醒的那一天起，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抄写师父的红印等，这样我对一些事情也有了新的理解，很快地从悲痛中走了出来，从中我也找出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中的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要想修成佛，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你放不下那一颗心，你就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可能圆满。师父还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悟到，放下各种执着，坚定的信师信法，这才是我应该做的。值此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弟子代表全家人恭祝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弟子最衷心的诚谢至高无上的伟大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精心培育和无私的耐心。弟子一定会坚定的信师信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随师把家还。
罪恶的魔笔，作者锦秋。三界中一正一负的力量同时存在着，在修炼中，有的修炼人看到了神笔，其实魔笔也同时存在着。在几年前的打坐中，我意外地看见了魔笔，那个魔笔瞬间闪现又很快消失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毕竟在世间有神笔也有魔笔。我对同修说，我看见有一只魔笔，他书写过银书《金瓶梅》。某某同修曾经转生过兰陵笑笑生，写过《金瓶梅》，其实就是人心魔变，魔入人心，操纵人，用魔笔写的。在今年春天，我和几位同修在一起时，我看到一位同修的空间场中出现了那只魔笔。魔笔给我的感觉就是浮躁、狂妄、毒性。那个笔头在一张一合间有肮脏的东西掉下来，让我感觉到恶心。我对同修说，有一支魔笔在你的空间场中是写过《金瓶梅》的。同修说，你说过某某同修曾经转生过兰陵笑笑生，写过《金瓶梅》，不会是他的魔笔在我这儿吧？我没有说话，想到这位同修的修炼状态， 我想不能排除同修也可能转生过那个作者，或者与那只魔笔有什么交易。同修的修炼状态在我来看不太好，身体经常发冷，学法练功时发困，怕心、妒忌心、怨恨心也很重。也许在同修的感觉自己已经在努力了，可是我想法是有标准的，修炼人的心性也是有标准的，有时自我的标准不一定是法中的标准啊。在这之前还有一件发生在这位同修身上的事，我和这位同修在说话间，我看见一只白白胖胖的虫子在啮咬同修的大脑神经，一边吃还一边排出灰白色的粪便，污染着大脑回路，看得我心惊肉跳的。我对同修说了此事，随后的发正念中，我看见同修的空间场中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屏幕，一只白色的虫子在屏幕上爬动，在虚空中还有一只白色的虫子被一根丝吊着悬在屏幕上面。我明白了，同修一定是用手机看常人的电子小说了。发完正念，我说了我看到的景象，我对同修说，你肯定是看电子小说了。同修有些尴尬地承认了。想到同修空间场中的魔笔，想想同修的修炼状态，联想到同修说有另外一套思想体系在睡觉时运行，我明白了同修的修炼状态是被干扰了的状态，是被不好的生命控制了。姑且不说那个魔笔的主人究竟是谁，单就魔笔而言，那就是一个败坏的生命，那样一个败坏的生命隐藏在同修的空间场中，肯定会干扰到同修。同修在看小说时就是在给那个魔笔补充邪恶的能量啊，也许那个魔笔还会四处聚敛邪恶因素。我曾经对同修说，你有写文章的使命，怎么就不动笔呢？在我看来，同修表达一个东西说得很透彻很明白，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是同修就不愿写，或者写了些许就停了，在同修的感觉就是难度大。现在我知道了，是魔笔在捣乱，在干扰同修，不让同修发挥作用。我还知道那个魔笔有自己的一整套的运作体系，他在运作时就会干扰到同修，他的笔触在浮动同修的脑袋时，同修有时困得睁不开眼睛，有时会浮想联翩。前几天我还看到那个魔笔的笔头在张开，把同修的脑袋包住，在这一开一合间，同修的脑袋变得肮脏了。我想同修的一丝一念是不是也被左右了，出现的自以为正确的想法是不是魔笔在捣乱呢？在我看来，同修的记忆力很好，背法应该很快，可是同修背法很艰难，一段法得一两天才能背下来，现在想想也是有魔笔捣乱的因素啊。我和同修发正念中想销毁那个魔笔，却没有看到结果。那个魔笔如果被同修不好的因素保护，也是在背叛主体啊。我总结了一下世间魔笔通有的罪恶，列了他的罪条。第一，魔笔败坏世风，败坏人伦。第二，魔笔败坏人心，变异人类。第三，魔笔释放致幻气息。第四，魔笔左右同修，干扰修行。第五，魔笔干扰其他人修炼。关于第一点，魔笔败坏世风，败坏人伦，在五千年的文化中，有高层生命转生到人世中，教给人正确的行为规范、人伦和道德守则，但是也有败坏的生命，要把人引向生命的歧途，要断送人的生路。在文化出现的同时，神笔和魔笔出现了。神笔书写正统的向善的文化和规范，引导人走向正途；魔笔书写败坏的、颓废的、变异的文化，把世风导向沉沦。在一正一负的文化表述中，就看人如何选择了。关于第二点，魔笔败坏人心，变异人类。末世来临，大法红传，败坏的生命要阻止人得救，就败坏人心中的良善，要变异人类。现在人类社会中，魔笔在大行其道，宣扬无神论、进化论和败坏的现代意识观念， 被毒害的世人还以为自己活得明白呢。关于第三点，魔笔释放致幻气息。常人中，人都知道致幻气的作用，就是让人产生幻象。修炼中的致幻是什么？是一种欲望的满足。比如说，你不在婚姻中，可是魔笔会让人想入非非，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叫致幻满足。其实，修炼人的思想是一种能量，形成的东西会持久，在另外空间是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你意识上不断的放纵自己，就在不断的产生这些东西，逐渐的，他们就成了气候，就能代替你来表演，来满足，你就容易左右不了自己，被这个东西控制住了，它会消耗你的精华之气，这是修炼中的大障碍。关于第四点，魔笔左右同修，干扰修行。我不知道这个魔笔在同修的空间场中有多长时间了。同修多年来修炼中的状态不好。我知道在去年的冬天，同修对我产生了怨。同修觉得在困难中没有得到我的帮助。关于第五点，魔笔干扰其他人修炼。确切地说，那个魔笔干扰到了我，也干扰了其他同修。在这两年中，我觉得色欲的念头在不断的翻涌，我就想，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冒出不好的念头，就有些无奈。在很失望时，甚至颓废时，师尊鼓励了我。我看到虚空中出现了一个景象，伟大的师尊坐在莲花宝座上，在天池里栽种一朵朵净莲，那净莲是通透的，师尊在每一个净莲里都注入了美好的期盼、旋转的机制和无尽的法力。师尊在净莲所在的虚空中下了云罩保护净莲。我想起师尊的诗，师尊在《红银二莲》中说，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芝百态，香风沁飘天外。过了两天，我又看见了一个情景，看见净莲都变成了金色，再放出耀眼的光芒。师尊在虚空中慈悲地看着一朵朵金莲，那金莲次第开放，从金莲里飞出许多生命，都是佛道神的形象，他们身上放着光芒，手中握着法宝，立在虚空中。我知道了，这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弟子，在给弟子信心，让弟子不要妄自菲薄，要坚定修炼的信念。我感到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颓废，师尊为我操心了。我悟到师尊的安排从微观中来，在无尽的层次中对弟子都有安排，只要我们以法为师，精进实修，就会成功有望。修到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千万不要随着不好的思想动，要分清真我和假我，一切不符合真善忍的念头和行为都是我们要摒弃的。可是这样的干扰还存在，干扰严重的一次是在发正念时，我发现我这儿冒出色欲的思想，就像编故事一样，有情节，有画面，控制不住那个想法，那个东西就在自己的大脑右上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这个想法不是我，是来自同修的，我就打出一念，让分身去灭那个不好的东西。我发现我这边瞬间清静下来，无比的清静。在写这篇文章时，那个败坏的魔笔也在拦阻，他一再发出意念，你要被抓了，警察要来抄家了。在我打坐时，他也在干扰，演化一些假象。一次让我看见了手铐，我没有动心。另一次打坐中出现了两只老虎，虎的耳朵又变成了狼的耳朵，我认定这些都是假象，也许他让我想，你看邪恶在虎视眈眈地注视你，你危险了。我发出一念，我走的是师尊安排的路，谁也不配来干扰我。曝光魔笔也是到该销毁他们的时候了，还有的魔笔书写过厚黑学的内容，邪教的东西，乱法的东西，败坏人事。如果修炼人能警觉魔笔，那个东西就没有藏身之处了。 同修们的正念就会形成对他的围剿，因为他无比的败坏，积聚败物，败坏世风，破坏修炼，他要面临着被销毁。在5月12号文章将要写成时，那个魔笔又来干扰了。他改头换面，以一种干净的姿态出现，说：你看，我变好了，因为你的文章我获得新生了，文章可以不用发表了。我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诡计，我说：文章一定会发出的，你不用变换着来迷惑我。我想恶的生命就是恶的，它不会主动的变好，它的任何一种自救和遮拦只是在增徒它的罪名而已。在5月13号早上，我看见魔笔出现，肮脏污败的样子，后面还跟着十个小魔笔。魔笔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最坏。我知道了，这只魔笔是母笔，它还催生出其他魔笔。这一天上午，一位同修来到我家，我和同修发正念，要销毁那魔笔。正念中，我使用摄魂大法，把毛笔里的灵魂拘出来，销毁了。很快，我看见一个败坏的生命钻进魔笔里，我使用功能，让魔笔和里面的生命形神全灭，销毁了这个长期以来祸乱的生命。最后，我用师尊的诗来共勉。师尊在《红银五普心篇》中说：岁月如流转瞬间，大法传世众魔颠，一路正法与难宿，看尽善恶万重天。人世虽小聚满仙，外间怪物把乱天，各类生命为法来，为正为富各争先。乱世繁华烟花间，炫目过后只剩烟，法正人间在此时，神威正恶普心篇。最后提醒一些同修，不要保护和纵容那些不好的生命，不仅仅是魔笔。
一次讲真相被抓后的反思，作者善行。我是一个修炼26年、81岁的女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坚信从没动摇，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2023年3月21日，在一个小区里讲真相做三退，见一个年轻女子，我对她说：姑娘，送你一个宝葫芦，记住上面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你平安。他没有理我，却向着前方喊着：这有个法轮功。片刻，从前方过来四个年轻女子，他们中有三个人拉着我的自行车不让我离开，一个人追要我书包里的大法资料，另一个人给派出所打电话。不长时间，派出所的警车来了，他们五人将我交给警察。我被拉上警车，警车上有三个警察，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其中一人大喊：被抓的情况下你还敢讲真相，法轮功是某教你知道吗？我回答：中央文件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三退真能保平安，真实的现实太多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能保命保平安。后来他也不吱声了。到派出所里，是一个年轻的警察审问我，我一直不停地给他讲真相。我说现在的形势已经真相大明，善待大法，大法弟子的有福报，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遭恶报，如果谁迫害我要遭恶报的，你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我，你今后会一帆风顺。我对这个警察说：我祝你一帆风顺，用顺利的名字将你的党退了，今后会保命保平安。他没有明确表态，有机会我就背法发正念，求师父救我。我在心里说：师父，我要回家。警察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平和，没有要求我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表态不修不练了，也没有为难我。中午12点30分我回家了，警察送我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对我说：你的问题也处理了， 我问怎么处理的，他回答拘留15天，因你年龄大了，所以不用去拘留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心头一震，此次摆脱磨难是师父救了我，是师父让我回家，我应该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警察对我的态度平和的表现是政法形式的体现，说明现在中国大陆的警察在觉醒。师父于1998年5月在欧洲法会讲法中已经教导了我们，再有一个方面，在这样一个乱世，你还在传这么好的东西，这是不理解我做这件事情的神讲的话，所以我为度你们就更难，表现在这个空间的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另外空间里的一面都看得见，都明白我给了你们什么，无法用语言行动，甚至于无法用任何一种概念来感激我，就造成了你们这边说不清的流泪。施恩难报，感激的泪水不断。我首先感谢师父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我，让我成为让众神羡慕的生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感谢师父在我这26年的修炼中，是师父使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从我修炼的第3天开始，师父就给我开了天目，并伴有功能，同时在修炼过程中也给我展现许多神迹，所以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关难时指导着我，走不正时点悟敲醒我，使我闯过了一道道关和难。每当回想起师父帮我闯过的那些难与难与愉悦的大关大难时的场景，我都会真情的热泪流畅，深感师恩浩荡，感谢师父，感恩难报。那五个抓我去派出所的年轻女子，当时我恨他们，听说他们是办事处花钱雇的，抓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他们不了解真相，干扰了我们救众生，所以我恨他们。可是当我看到师父欧洲法会讲法时，我的观念变了，对他们的态度不再有恨了。师父教导我们，修炼正法要没有人干扰你，你修不成，要没有人给你制造麻烦，就没有提高你心性的环境，你遇不到困难，你就无法修成，就是这么一个理。可是我们往往有的学员碰到这些干扰的时候，都把他用我们这个大法把他挡住了，他不去认识自己，他靠大法挡。比如他来破坏我们法，他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我们哪块做的不对，我自己哪做的不好，在告诫我们什么，或者是不是在考验我们。欧洲法会讲法，看到师父的这教导，我在想我为什么会遇到这场劫难，修炼的人没有偶然的事情，由于长期不悟，旧势力就制造事端。我反思自己26年的修炼历程，向内找，我发现问题还不少，三退顺利救人多的时候就产生欢喜心，有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妒忌心，分别心，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和追求完美的心等等，这些心阻碍着自己前行还不知。我知道我必须尽快用大法归正自己，在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运用师父赐予我的智慧，完成好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这场磨难促使我反思，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对这五个女子讲清真相，让他们不再做这种害人的事。感谢同修在我26年的大法修炼中无私无我无畏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不懈的努力，使大量公检法司中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因而在大法弟子遇到危难时能善待大法弟子，并鼎力相助，看到众生的觉醒。在信仰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我们要感恩的人，在修炼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要成就我们的人。
对修炼的态度，大陆大法弟子从个人的经历中感受到对修炼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所以说一说个人感悟。刚开始的时候，我从心里特别喜欢修炼，因为从小就看过很多古代神话，还有一些修炼故事，对修炼很向往。我接触了很多的气功，因为没有辨别能力，接触的时候都感觉不出好坏，但练过后就知道了，对我来说没什么效果。直到我碰到了法轮大法，就在学法轮功第一遍时感觉到了这是真的修炼。但是因为是刚接触修炼，人的执着仍在，虽然平时也在要求自己按着法去做，碰到一些事情还是管不住自己，总是做错，甚至还执着的不行。也就是说，一边觉得修炼好，一边还在想过好人的生活，修炼起来磕磕绊绊，甚至经常摔跟头，但不愿放弃，不想放弃。很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对法理一知半解，对怎样修炼没什么理解，有时细想起来感到不知道自己修炼的路是什么，修炼的方式是什么，很迷茫。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感到这样不行，就决心细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回想以前的看过的修炼故事，回想法中的要求，仔细认真的琢磨到底怎样做才是真的修炼，发现自己并没有把修炼看成最重要的事，只是感觉好能修成神是大好事，到底想不想修成都没考虑过，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修成，这才发现自己真够糊涂的，都不想修成还怎么修炼呢？都不知道什么是修炼，那还怎么修炼呢？于是下大决心，一定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不想明白不罢休。就这样想了三天，吃也想，工作也想，甚至不睡觉也想，一点一点的想得明明白白的，到底怎样算真正的修炼。其中师父一直在给点化启示，真的想明白了，并能下定决心真正去修炼了，一下全变了。立刻又明白了，修炼是修炼，大法修炼是大法修炼，在大法中修炼和一般的修炼还是不一样。真是什么都要去想去做，什么都需要下大功夫，要想走好修炼路就要付出，不是小付出，是放下一切的大付出，需要表明出自己的决心，自己的态度，山穷水尽都不在乎的向前走，才有可能见到大光明。因为修炼不是定的，也许看到悬崖你敢跳就算过关，也许你需要跳很多次才算，也许跳下去真的摔得只剩一口气还不变心才算过关，都不是一定的，但是坚持那就会不一样。有时候坚持了几次，但时间长了还行不行？还行。一年两年呢？还行。千难万险呢？还行。就坚持，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不动摇的在大法中修炼，感受会完全不同了。自己经历过后才知道了修炼的方式是什么，知道了自己的修炼路该怎么走，法理不再像以前学知识那样只是知道也不会用也做不到，而是真正领悟明了，原来人间是虚，法是实，其中的玄妙真实需要自己体会，无法言语说明。在想到底什么是修炼的时候，从一开始想到和尚出家，什么是出家，为什么连家人都不认，钱财生活兄弟姐妹完全放弃，我和他比，我能不能也放下，真放下了该怎么做，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算放下，实际中做一做，做到为止。因为自己不是真想修炼吗？那就做到啊。其中过程是一个很长的修心过程，因人而异，有快有慢。倒是以前修炼起来会在身体上吃很大苦的，那我行不行啊？怎么样算真行啊？当然是做到才算啊。于是不停地问自己，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不行在哪，找出来，非做到不可。一点折扣不打，
从心中完全没有一点别扭感觉的做到为止，不怕挫折，不怕干扰，坚持就会不一样。因为有师在，有法在，那光明，那玄妙和殊胜是需要自己去亲自经历体会的。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持一直在法中，绝不偏离法。无论如何都坚持，真的会不一样。哪怕修炼的磕磕绊绊也不怕，只要在法中，希望和光明就在。自己也曾糊涂过，看到一些同修也有迷糊的时候，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有所启发，愿共同切磋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愿共同精进。替他高兴之心，作者大法弟子。我妒忌心重，常和别人攀比，无论是人中的事，还是修炼中的方方面面，都习惯性的与人攀比，比人强就高兴得意，不如人就沮丧失落。师父讲，西方人比较外向，你比如说，小孩要是在学校得了100分，他会高高兴兴的一边往家里跑，一边喊，我得了100分啦。邻居们都会打开门，打开窗户向他祝贺，汤姆祝贺你，替他高兴。要是在中国，你想一想，一听就反感，得100分有什么可嘚瑟的呀，有什么可显的，反应就截然不同，有一种嫉妒心理。摘自法轮功。我觉得内心经常替他高兴的人，基本就没有妒忌心了。而我除了对家人或与自己相关的人，自己讲真相面对的众生，自己参与项目中面对的常人等，深挖还是与己相关的，根本就不会出现替他高兴这种念头。潜在的觉得别人哪里好了，就更衬托出自己哪里不好。别人一有好事儿，反倒会让自己压力山大，总惦记着追赶超越，别被落下，其实就是妒忌心。从法中我理解到，妒忌心不去绝对修不成，而且妒忌心会令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会毁了人。千万不能有妒忌心，旧势力就是因为有妒忌心而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江鬼也是因为妒忌心而犯下迫害大法的滔天罪业，把自己带入无生之门。因此妒忌心非同小可，对修炼人来说就像剧毒砒霜一样，一点都不能沾染，有也要快快去掉。但是迷于人中的我们，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对于妒忌心早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很多人都习惯性的妒忌别人，很多人还觉得幸福就是比人好，比人强。因此形成的这种习惯会令自己不大把妒忌心当回事儿。尽管师父一再强调妒忌心的危害和严重性，我过去还时不时的感觉自己妒忌心去的好像差不多了吧，其实是一种缺乏修炼中自知之明的错误认知。是和过去的自己比，或凭借一时的感觉而想当然了，或是和别人比，而不是对照法。不断对照法里，我认识到自己的妒忌心非常强烈，仔细体会起心动念。我发现当我听到别的同修有什么好事之后，不是替他高兴，而是产生了诸如这类的想法，感到有压力，觉得自己需要赶上，不是滋味，恨自己不争气，感觉不公平，不服气，怀疑，自卑，羡慕，麻木，无感，等等等等。当然，更差劲时会直接就感觉到妒忌，甚至恨。个人觉得，只要听到别人好的消息后，产生的不是替他高兴的念头，那就还是带有妒忌心的。 妒忌心的基点是未思的，总是忘不了自己的处境感受，听到什么都不忘带入自己，我自当头，而替他高兴的念头基点就是为他的，完全没有自己的任何因素在其中，根本就不想自己，是无私的善念。当自己越来越重视妒忌心的问题后，一旦意识到源自妒忌的念头，我尽量及时排斥和否定，心想让妒忌心灭，让它死，这不是我。我发现这样想是有作用的，等于是随时把产生了的不好物质，任何念头都形成物质，从自己空间场排出去，把垃圾清扫出去，不积累任何不好的物质。而且我感觉到排斥的力度越强，效果就越好。另一方面，当听到别人的好事时，有时我会刻意在内心替对方喝彩，心想太好了，太棒了，真了不起，谢谢师父等等，尽力扭转习惯性妒忌思维，哪怕心还不到位，也先强迫自己从形式上做起，按照正确的去想，试图越来越接近替他高兴的思维方向。昨日当听到一位同修的好消息后，我真的有了替他高兴的念头，为对方感到高兴，心里还感谢师父的加持，然后我为自己生出这一念而欣慰感动落泪，谢谢师父的呵护，令我这个恶念深重的弟子首次生出真诚的替他高兴的心，从恶回归到善的方向上去。我知道对于很多同修来说，这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对于心性很差的自己，这算是一个重要的起步和转折吧。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守住替他高兴的念头，并长生此念。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的《在大屿山讲法》中讲，天上的佛没有苦，全都是高兴事儿、幸福事儿，要什么有什么，大自在。对于这段法，我的一个理解是，佛把别人的好事都当作自己的好事一样来高兴，所以才内心满是高兴事、幸福事。而人的苦，很多时候是因为人只会替自己的好事高兴，而无视甚至抵触别人的好事。分享这篇心得，也是想提醒同修们一定要在修掉妒忌心方面下功夫，不能再拖泥带水了，也是再次提醒自己重视。根据法理，我认识到当正法结束的那一天，妒忌心要是还有，新宇宙中就不会有自己，并且生命的去向堪忧，因为属于恶者嘛。而正法的标准严肃又严格，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把自己从妒忌的恶者转变成为他的善者，刻不容缓。师父讲，慈悲是在大劫前的表现，正法是严格无情的，摘自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正法这个可怕的景象啊，你们将来在历史的过去中会看到，而有些大法弟子表现出来的真的很差，一会儿做好，一会儿做不好。其实呢，巨大的宇宙生命看到正法之事，都是惊心动魄的。以上与同修共勉，谢谢师尊。
看手机，梦中点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与同修莲化名交流时，他说了一件事。他说，我做个梦把我吓醒了，我知道是点话看手机的事， 我手机微信已经删掉了，但有时上快手购物，也顺便看看别的画面。可每次看完一些画面后，明显感觉难受，头昏脑胀，打不起精神，犯困，乏力。有一次我做个梦，我穿了一件军用大衣，从外面看挺好的，一看里面全是密密麻麻虫子，白花花一片，非常恶心，恶心的想吐，吓得梦醒了。我悟到军用大衣，军雅，稍微大意邪东西就上身，不正东西不要沾边。由此我想到自己，我平时不带手机，微信也删除了，感觉对手机没执着，但有时会打开浏览器查点什么，每次查东西时上面会出现一些感兴趣画面，就情不自禁滑几下，心里也明白这些东西不好，别陷在其中。每次只看三五分钟，但是每次看后都头昏脑胀，睡眠不实，懒散，无精打采。我清楚看手机事不大，但后面人心被勾出来了，好奇、感兴趣、色欲等文化邪灵因素符合口味。看手机是旧势力设的陷阱，只要你看虫子、老鼠、毒蛇猛兽等，争先恐后往你空间长涌。虽然微信删除了，但不等于人心放下了。看浏览器跟看微信是一样的，我在看手机浏览器上已经徘徊很久了，也很烦恼，咋就戒不掉呢？就在这样想时，我做个梦，在一座山上看见一条有几米长的大蛇，很惊恐，被身边一个人打死了。那人用剪子插进蛇头后部，我说剪断剪断，他把蛇打死后又开始剥蛇皮，却发现蛇皮很薄很薄，几乎没皮，只是一层灰尘。我不大山看手机浏览器念头必须删除去掉，蛇皮很薄，正法马上就要突破表面空间了，几乎已经要透了，大蛇大蛇才能突破。把看浏览器和所有人心立即剪断剪断，写出一点认识，望同修警醒和借鉴。
善心救人，延寿一句，作者平凡。清代学者袁枚在《子不语》里记载了一则善心救人从而延寿的故事。张玉琪是武进县护防书吏，有一次押送钱粮到苏州，过横陵，大白天突然倒地，过了一天才苏醒过来，自述被金甲人擒去，带到一所大院里。金甲人叫道：“大师傅，恶人来了。”上座有个青面獠牙的人说：“既是恶人，立刻拘禁。”金甲人跪着请示说：“张玉琪有朝廷公事在身，不方便关押，暂时放还阳间，等他公事办完再行审讯也不晚。”青面人同意了，张玉琪因此而活。张玉琪押送钱粮到苏州，领了批文返回，仍然过横陵，夜宿旅店中，梦见金甲人又来了，将张玉琪引见大师傅，就是那个青面獠牙人。大师傅判说取张玉琪生平功过簿来，称其轻重，再行治罪。左右取一秤过来，金星照耀，秤锤用紫金石做成，善事都用红标签，恶事都用黑标签，分别投放秤盘中，顷刻间红轻黑重，张玉琪吓得发抖不停。一会儿有人取红标签文书一卷投放秤盘，秤盘中注黑标签的文书都被压下去，红标签文书的重量无法称重， 青面人说，有此大功德，可放还阳，增寿一纪。编者注，一纪是十二年。张玉琪梦中惊醒，把此事告诉给人。有人问，可认得是什么文书？答，我所承办过的事，怎能不认得？这是常州布政使刘某的抄家案。刘某被抄家时，注册在籍的田产、进账未还的佃户有很多，县令想按数追讨，张玉琪表面上听从，而在夜晚故意失火，把债券全部烧毁，以此被县令施加杖刑，这件事才过去。想来押秤的应该是这件事，张玉琪到现在还活着。这则故事道出了一个延寿秘诀，不是今天的人推崇的食疗养生、运动养生等，而是用善心行大善、积大德，才能有延寿的福报，这才是根本，这才是延寿秘诀。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在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就是给人在种下福报的种子。有人明白真相，不仅做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教组织选择，还善待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也在救人，这就是大善之举，能积下无量福德的大善举。明慧网有很多这样的延寿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翻墙软件登录明慧网阅读，可以通过明慧网的搜索功能搜索到，比如输入延寿就能搜索到很多诸如此类的文章。笔者在此提供几篇文章的标题，成念九字真言，九旬老太延寿命，大法一再延长我父亲的寿命，对大法虔诚敬重，母亲延寿二十年，父亲延寿二十一年，丈夫的断指好了。笔者举两则身边的明白法轮功真相延寿事例。我的岳父经历过文革，知道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邪恶行径，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出于担忧的心态，曾劝修炼法轮功的儿女们不要和中共对着干，胳膊拧不过大腿，但在明白真相后不再说这样的话了，不仅支持儿女们顶着压力修炼法轮功，还帮助落难的法轮功学员，给他们免费提供被褥，还热情地帮他们找工作，解决温饱问题，有时还帮助法轮功学员送真相资料，帮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等。2007年，岳父觉得心脏不舒服，我父亲带他到认识的医生那儿做检查，检查后，医生说了一句很吃惊的话，我从医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心脏，大血管都堵死了，血液通过毛细血管循环，毛细血管都变粗了。2019年，岳父去世，走得很安详。没多长时间，岳父给岳母、二女婿托梦说，自己要转生到一个有钱人家享福去了。我的父亲也经历过文革，知道中共的邪恶，知道法轮功好，可是担心我们做子女的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受迫害，曾像岳父那样劝过我们，也发过脾气，但是经历我们姊妹被迫害后，父亲突然明白邪恶的是中共，不仅支持我们修炼法轮功，还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给接触的人，甚至面对监狱的警察也敢讲。2006年我父亲做过两次梦，一次是梦见村里一个死去多年的人来找他， 一次是梦见我的大伯去世，实际上大伯活得好好的。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不是好事，对你爸不好。但是几年过去，父亲过得好好的，而且一出门都有好事等着，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当然后来明白，是因为讲真相得了福报。今年四月份，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去世，回家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说是好事，你给你爸增寿呢。四月底，父亲觉得胃不难受，怀疑是胃癌，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出来没事，但还是放不下，就把片子寄给大城市的一个医生看，那个医生也说一点事没有，这才真正放下心来。明白真相，顺应宇宙特性，真善人，做好人，善待他人，善待法轮功学员，有余力也讲真相救人，这是大善举，能积下无量的福德，不单单是延寿的福报，得到的福报会更多。反过来，拒绝真相，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阻碍救人，那是多大的恶事，会积下多大的罪业。这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养生办法能增寿呢？不仅不能增寿，时候一到就会恶报加深，害人害己，还会祸及家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